大家午安。在我们讲到听到之前，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同心去仰望你，求你的灵去指教我们，明白你的说话，让我们有谦卑的心去聆听，有顺服的心去遵行，以致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改变。我们面对敌人，我们有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曾经看过一个 YouTube 一条片，这条片的名字叫做《三四十后夫妇的野蛮打尖十六》。个事源就是在乐富的巴士站，有一对的中年夫妇搭巴士打尖，其实这些事情就是无日无知的。有一个的女仔就叫这对夫妇要排队搭巴士，不要打尖。咁咧就呢对夫妇就恶言相向，咁呢个女仔咧就拎出手机就拍咗呢段片咧，就放咗上网。咁我睇晒成段片啊，唔系好长嘅啫，再长啲我都未必顶得顺。嗰对夫妇闹人就好尽嘅，咁啊闹嗰个女仔残花败柳，读书读屎片，当然夹杂咗好多嘅粗口问候对方嘅亲人。最离谱嘅咧，咒那个女仔生 cancer， 哇！我觉得都用词都相当的恶毒。咁啊，上咗车之后咧，呢对夫妇继续咁闹，其他乘客都忍唔住，就为那个女仔出头，就闹翻嗰对夫妇。一路那个女仔一路拍翻条片，哇！啲乘客喺度对骂，咁嗰啲乘客就唔抵得嗰对夫妇咁样闹人。佢话如果报警咧，我哋会为呢个女仔挺身而出做人证。咁呢三个素未谋面嘅人呢，素不相识嘅人呢，刹那间成为敌人。跟住呢段片放咗上网，好多嘅网民用更加尖酸刻薄嘅说话呢去辱骂呢对夫妇。佢哋彼此间喺呢个网络世界呢成为公敌，成为敌人。其实喺网上呢，喺 Facebook， 你好容易成为敌人㗎喎，唔知道你觉唔觉呀。即是如果你一些不好的事情被摆上网呢，很容易成为公敌。甚至哪个是你的敌人，他叫什么名字呢，都 不一定是真名，很多是假名啊、伪名啊。其实没有人喜欢有敌人，即是没有人喜欢成为人家的敌人，也都没有人喜欢身边有很多敌人，是很难受很辛苦的。但是偏偏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在香港，我们很容易有敌人，素未谋面的，只不过短短可能一两分钟之间，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成为了敌人。我自己最近有一次搭小巴，就我坐小巴，通常我上车是坐最尾最尾那排，就在司机位的后一排有一个的有一小姐，应该咁我一上车见到佢已经揸住本地图，咁我估佢可能唔系好识路，咁我就坐低啦。咁跟住听到嗰个小姐就问个司机啦：呢个小巴嘅中站去到边度？佢好客气嘅，其实都系。咁个司机其实都答得好客气嘅。咁你想去边度啊？咁嗰个小姐就继续问啦：咁你呢个小巴嘅中站去边度咧？咁、那个司机就问：咁你点解出街都唔知道去边度咧？咁哇啲！一言一語，一言一語，啲火越嚟越高，越嚟越旺啊！我見到話正大家喺度鬧交啦。原來咧，嗰個小姐就話：我喺外國啱翻嚟，啱回流，唔係好熟路啊。點解你唔講俾我聽？你自己架小巴中站咧咁？其實好簡單啊，只要你答佢呢個車中站喺邊度，或者你答佢我想去邊度就解決。但硬係唔答個答案，硬係咁啊！言談鬧到好興啦。那個小姐就用一句英文粗口咧，就鬧個司機。跟住咧就我前排嗰個一個嘅乘客咧，就加入戰團。我左邊嘅乘客又加入戰團，即係話你咩新絲蘿蔔皮啊？拎個個翻嚟好巴閉咩？咁用英文粗口鬧人咁，就比較傾向幫個司機。但跟住成車就我見到就我上圖畫就係好似以前睇粵語長片咧，嗰啲 V 嗡嗡嗰啲咧，哇！啲舌劍唇槍飛來飛去。到到嗰位小姐落咗车咧，仍然闹紧，即系我前面嗰个仍然闹紧呢个，即系你估外国读书翻嚟，即系好威咩咁吓？我谂下，我大家唔识噶，真系， 哇，可以即係幾舒暢啊！流得真係。我哋唔識嘅人可以刹那间就成为好敌对嘅。我哋識嘅人又点呢？你嘅亲人、你嘅朋友、你嘅同学、你嘅同事，甚至教会嘅弟兄姊妹，其实都可以好容易成为敌人。一啲都唔难。一个小摩擦可能成为敌人。佢諗返当我细仔出世嘅时候呢，佢同我个大仔呢喺某程度都係好敌对嘅。即係好争重，好敌对。这个世界好多敌人。敌人不一定是即是动刀动枪攞你命，那些是敌人。敌人是对你有敌意的。或者他很不喜欢你，或者你很不喜欢他。同你即是你想有人吃饭呢，你梗是不找他的。那些是你的敌人。同你有敌意的。可能在你工作里面同你有竞争的人。可能家里面伤害过你的人。可能在教会里面跟你有摩擦的人，可能在你一路成长里面赢过你的人，可能在跟你一起共事里面个性格处事跟你完全不同的人，很多摩擦可以成为你的敌人。弟兄姊妹，我们不识的人可以成为敌人，我们识的人又可以很容易成为敌人。我们怎样去回应？什么是对敌之道呢？这个世界教我们怎样对敌呢？其实这个世界教我们对敌呢，很多时候都是报复。报复。传媒、电视、网络世界常常都告诉我们听一个讯息，人对你不好，你怎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世界对敌人是讲报复，跟你撑到行。但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圣经在罗马书说，要祝福迫害你们的，不要以恶报恶，反要以善去胜恶。不要跟这个世界，报复不是对敌之道来的，不是出路来的。今天耶稣有一个榜样，耶稣面对一班很来势汹汹的敌人，他怎样去面对呢？让耶稣这个以善胜恶这个榜样成为我们对敌之道。我想大家帮我再读一读第43到第46节，看看耶稣的敌人怎样来捉他。43到46，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忽然12使徒之一的犹大来了，还有一群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文士和长老那里跟他同来。那出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亲谁，谁就是，你们把他找住，稳妥地带走。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就跟他亲吻。他们就下手找住他。耶稣现在在哪里呢？在客西马尼园。他跟一班门徒呢还是祈祷啦，谈天的时候，犹大带了一大班人呢来捉耶稣。但我们看看马可怎样提及犹大。在43节是12使徒之一的犹大，是耶稣的门徒来的，很正面的这个的形容。去到第44节呢，他怎样形容犹大呢？那出卖耶稣的人，是耶稣的敌人，是一个很负面的形容。耶稣经历着什么呢？耶稣经历着一个最亲近的门徒可以变成他的敌人。马可这样描述，一方面是告诉我们身边的人可以成为我们的敌人，你好亲的人可以刹那间成为敌人。但我想更重要的是，耶稣想告诉我们，他明白我们的处境，他体会我们的困难，他自己都经历过最亲的人变成敌人的经验，他完全知道我们的处境。犹大带了一班人来，这班什么人呢？是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从他们那里来的一班的马仔。祭司长、文士和长老是犹大公会的领袖，亦都是管理圣殿的一班核心人物。所以看来犹太教的领袖这次一定要将耶稣置之死地。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18章，就还有一班人，就是圣殿的警卫，有罗马的一位千夫长，有一队兵一起来捉拿耶稣。 佢哋带住刀棒如临大敌，来势汹汹嘅嚟捉拿耶稣。点解咁大阵仗呢？耶稣又唔系叶问，又唔打得。点解咁大阵仗嚟捉耶稣呢？咁嘅排场，咁嘅装备，佢哋当耶稣系一个暴徒啊，系强盗啊。佢惊呢班耶稣呢班人反抗啊，生乱啊，所以预备好晒足够嘅兵力、人力、武装，一定要捉到耶稣。罗克西马利园咧呢、这个地方咧就喺耶路撒冷圣殿嘅东边啦，即系过咗吉伦谷就到克西马利园，系一个市郊嘅地方，所以佢哋知道明知嗰度好昏暗，就带齐灯笼火把。但系带齐灯笼火把咧，都仍然好昏暗嘅，即系当时第一世纪嘅市郊唔同今天我哋嘅市郊。犹大咧就好惊，喂呢啲咁嘅人认错人啦，捉错人。所以约定一个暗号，一个事前约定嘅记号，就系同耶稣亲嘴。你锡我锡嗰个咧，你就捉嗰个。喺犹太人嚟讲咧，同拉比亲嘴咧，系一个好惯常嘅礼貌，你唔会怀疑嘅。所以犹大就用咗呢个暗号，佢同边个亲嘴咧，就捉嗰个。其他嘅门徒唔会怀疑嘅，呢个一个好普遍嘅一个礼仪嚟嘅啫。喺第44节，我亲谁啊？犹大话我亲谁，谁就是呢、这个亲字咧。其实喺原文咧就系 filial 呢个字，即系爱呢个字。我亲谁，我爱边个，你就捉边个。你睇到一个表面系爱嘅举动咧，其实背后一个恨嘅动机嚟。我哋要小心，我哋会唔会有时有犹大呢种心态同埋行为？我亲谁，其实就想置边个于死地。filial。弟兄姊妹，我哋要小心，犹大呢种心态好普遍。你表面对人好，其实你心底里面可能另有动机、另有目的，或者人哋表面对你好，可能佢另有目的、另有动机。我哋要小心，呢、这个唔系一个真诚嘅人嘅心态。犹大嚟到客西马利园，佢唔俾耶稣有逃走嘅机会，佢即刻第一时间去到耶稣跟前同佢亲吻。而亲吻呢个字咧，就同样系 filial 呢个字，再加一个前置词，系表示一个好强烈嘅一个亲嘴。犹大好夸张咁去亲吻耶稣，唔系因为佢爱耶稣，系因为要清楚指示边个系要被捉拿嗰个人，边个系要被置之死地嗰个人。面对来势汹汹要去置之死地呢一班嘅敌人，有刀有棒咁多人，我哋睇到。在下面有三种的对敌之道。第一种的对敌之道呢，我给个名字叫做以暴易暴、大家帮我读第47节，麻烦。耶稣身边有一个人，他见到敌人，哇，这么多人来势汹汹，带齐架撑来捉耶稣，捉我，捉我嘅老师，佢同样又拔出刀嚟，将大祭司，因为大祭司呢个字系单数咧，我相信系指紧即系嗰位大祭司，即系该亚法，将该亚法嘅一个仆人一只耳仔斩咗。我哋睇约翰福音第18章第10节，好清楚呢个系彼得，而嗰个仆人就系马勒古。彼得拔出刀嚟，将马勒古嘅耳仔一刀，佢嘅右耳斩，即系成只斩咗落嚟。彼得好明显就是以暴易暴，你嚟捉我，捉耶稣，我咪拔出刀，要武力解决。你有刀棒，我亦都拔刀，以牙还牙。其实以暴易暴去面对敌人，好唔好嘅呢？如果你记得嘅，几年前喺2010年一单好轰动嘅新闻，喺菲律宾有一班香港嘅即系旅游人士，被菲律宾一个人挟持咗喺个旅游巴度，咁、那个人叫门多萨，门多萨挟持咗一班香港嘅游客做人质。菲律宾政府点做呢？佢就唔系研究点样同佢谈判，佢点啊？佢捉翻门多萨嘅细佬，你就夹啲人质，我就夹翻你细佬，以暴易暴，结果就更加刺激门多萨，酿成呢个惨剧。其实以暴易暴喺呢世界好普遍，你睇最近呢新闻，喺今个月初，如果你记得。在路易斯安那州 巴吞魯日市咪有一個黑人啊，叫 Sterling 嚇、啊，被槍殺嚇、啊，被警員槍殺，就激發起黑人對警員嘅一啲仇恨。呢種心態蔓延得好快。幾日之後喺7月7日喺達拉斯有一個嘅黑人就去槍擊啲警員，造成5死7傷，好轟動。5個警員被槍殺。跟住過多冇耐，即係上個禮拜日嚇，17日喺翻呢個巴吞魯日市。有一個嘅黑人啊，佢叫做，如果個譯音叫做加文朗，佢就又係攞槍去槍擊警員啊，3死3傷。咁呢個加文朗原來喺之前咧，喺個網上已經有啲嘅佢自己嘅啊表達，佢就話冇咩方法可以做噶啦，一定要以暴易暴，用暴力解決。你哋槍殺我啲黑人，我就槍殺你警察，以暴易暴。結果加文朗自己當場被擊斃，亦都造成即係一個好大嘅慘劇。以暴易暴好唔好？你睇，其實你睇完聖經，耶穌多唔多用以暴易暴？耶穌有冇暴力推翻羅馬政權？耶穌有冇暴力去殺死嗰啲法利賽人啊？咁冇。我哋睇下耶穌其實佢點樣評價呢件事咧？彼得佢拎把刀出嚟斬咗馬勒古嘅耳仔。我哋睇睇喺馬太福音26章同路加福音22章相同嘅呢件事件嘅記載，耶穌點做？耶穌叫彼得你收翻把刀啊，收刀入鞘，而且耶穌醫翻好馬勒古隻耳仔，耶穌神蹟地讓馬勒古嘅耳仔生翻出嚟。耶穌喺呢件事佢唔贊同以暴易暴。其實你諗下，以耶穌柔和謙卑嘅性格，我哋應該都知道。佢唔贊成以暴易暴，唔係一個面對敵人嘅好方法。咁但係你會再問問題啦。咁我哋做基督徒喺今日嘅世界，能唔能夠以暴易暴嘅咧？我哋基督徒能唔能夠掟蕉嘅咧？能唔能夠掟番茄嘅咧？掟玻璃杯嘅咧？能唔能夠掟雞蛋嘅咧？能唔能夠打人嘅咧？衝擊嘅咧？喺二次世界大戰，一個好出名嘅神學家叫潘霍華，佢一個好認真追隨基督嘅人。他反對納粹主義，他反對希特拉，他為了廣大德國同胞的福祉，廣大猶太人的福祉，他縱使離開了德國，他都翻轉頭，他支持他的夥伴去暗殺希特拉，但結果失敗了，他就被捕，後來就在監獄裡面被處死。一位追隨基督的牧者，一位追隨基督的神學家，為了對抗暴政，他不惜以暴易暴去暗殺希特拉。那得不得的呢？有牧者又做，有基督徒又做，那得不得的呢？我個人認為基督徒是可以用暴力，我個人認為，但一般情況是不會用暴力的。在什麼情況是 很特殊的情況要用暴力呢？我那幾個原則，你清楚神的帶領，第一。第二，你冇更加好嘅方法去處理，係需要暴力處理嘅。譬如，如果你行過條後巷，你見到有個人去非禮一個女仔，你都要制止佢啊！你見到有個人要強姦一個女仔，你唔會我等我騎下土先咁，你都要制止佢。第三係為咗別人同埋更多人嘅好處，即係你清楚上帝係咁嘅心意，冇更加好嘅方法，亦都為咗人哋多人嘅好處。我覺得是可以用暴力。在近排我跟很多人去討論，無論信耶穌或者未信耶穌，討論這個伊斯蘭國呢，我是贊成用暴力的方法。如果我是掌管聯合國呢，我就一定去動議派兵去剿滅這個國家的。因為這個太邪惡的，這個國家去完全不理人的生命，我覺得這個是要剿滅，為了多人的好處，我是贊成用暴力去消滅呢個伊斯蘭國。但係一般情況下，其實香港地嘅生活，一般情況我哋好少好少需要用暴力。以暴易暴唔係一個好嘅方法去面對你嘅敵人，你屋企嘅敵人，你公司嘅敵人，喺教會嘅敵人，喺呢個世界社會嘅敵人，一般唔需要以暴易暴。喺絕大部分嘅情況，以暴易暴喺呢個場景，耶穌話行唔通嘅，彼得你唔好咁啦，收翻把刀。好啦，第二種嘅對敵之道咧，我就叫做我俾個名叫以逃避暴，用逃走啊去避開暴力。見到有暴力，我唔面對啦，我走。 在五十到五十二节，我想大家帮我读一读五十到五十二节。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青年光着身子，只披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也找住他，他却丢下麻布赤身逃走了。用逃走逃避去离开这个敌人。门徒如果看五十二节，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位青年人都走了，面对敌人怎么样怕嘛，走为上着。第五十节，门徒都离开他，这个都字在原文即是所有哦，所有的人，而且这个字是放在这句句原文的句子的最尾，是强调，是强调所有的门徒都离开耶稣，所有的门徒都逃走。有一个青年，我们不知道多少岁，不过如果青年这个字估计可能是十几二十岁，一个这样的人，他连衫都不要赤身逃走，是哪个来的呢？我们 又没名没姓，为什么要提出来呢？我估大家如果你有研读过四福音，你大家都知道，当马太和路加写福音书的时候，他有马可福音的资料，即是马可福音是最早写成，他们是参考马可福音的资料，就作为他们写马太和路加的基础。所以你发觉马可的资料大部分都放在马太和路加，但是五十和五十一这一节经文，马太和路加都没有，是唯独马可这一段是有的。我们可以推测这两节经文呢，对马可有特别意义，但是对马太和路加来讲呢，即使删去都无伤大雅。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两节经文对马可有特别意义呢？一定要摆下去呢？其中一个的估计呢，可能这个青年人就是马可自己。他这样写法就好像对读者说，我当晚我都在场，我是见证人来的。所以对他马可福音的内容，大家知道原来马可是很多是他是见到的，他看到的。当然这个是估计。但如果我们知道连马可他自己见到这一幕他都逃走的，其他所有的门徒都逃走的，以逃避捕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是不是好的方法？当我读到这里，我常常都勾起一件事，就是大约四十年前，当时我读小学，我在屋村读书，屋村读小学，现在都住在一个屋村那里，一个公屋。你知道公屋那些楼宇呢，一楼其实就是望着街的，一楼的骑楼就是望着街的。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我们两个男仔都是高小，两个男仔就在街上走，那个望到冇远之前呢，喺一栋楼一个单位嘅骑楼，有一个男人呢就挨住个栏杆呢就望街。咁我同学呢就喺我耳边度指浸浸，就眼就望住嗰个男人喺我耳边指浸浸。咁我就冇理到啦，冇乜遗意，继续行。我哋行到去骑楼底呢，忽然间呢个男人扑出嚟，揿住我同学系咁打，系咁揼佢。我都好驚，即係我哋係小學生嚟嘅，俾呢個男人咁打。但我記得我當時呢，我雖然好驚，我冇加入戰團，但我都冇離開我同學，我淨係不斷勸教唔好打唔好打。呢件事發生咗四十年，但我依然係好深印象。點解會喺我心底裏面咁深印象呢？好可能就係我到今天都覺得我有一個正確嘅決定，我冇离开我同学噶，我冇逃走啊！帮我见住俾人揼啫，系吓，我冇逃走到啊！对我嚟讲系一个好正面嘅影响嚟嘅。面对暴力都唔一定要逃走啊！嗱，当然，面对暴力逃走亦都系一个可以嘅方法，唔系绝对。不过你谂下喺呢件事上边，门徒咁做法系咪值得欣赏？你想想耶稣被捕之后，门徒有没有去营救耶稣？耶稣被审判的时候，门徒有没有挺身而出为耶稣作证？门徒他很怕受牵连，所以选择逃避，不敢面对敌人。你想想之前门徒被呼召的时候，他们是撇下一切跟随主， 而家系撇下一切逃离主，好似呢个青年咁。之前门徒系誓死跟随耶稣，而家门徒系怕死离开耶稣，系几强烈嘅对比。呢班门徒嘅做法其实唔系值得欣赏，以逃避捕唔系一个好嘅方法。不过我觉得有时系可以，如果你真系面对唔到，你离开系可以，但唔一定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反而耶稣自己咧，佢所表现嘅咧系一个最好嘅方法。佢嘅对敌之道咧，我俾个名叫以道抗暴，用道用真理去对抗敌人。在第48-49节，我想大家帮我读一读48-49节。耶稣回应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导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找我，但这是要应验经常的话。耶稣同敌人讲：喂，你拿住刀棒嚟拿我，好似拿强盗咁，如同拿强盗吗？刚才我先讲过，他们这边的排场的装备呢，即是当正耶稣是的革命党的暴徒来的。而强盗这个字呢，就正正是第15章形容这个革命党巴拉巴的字。所以这里好，这个很贴切的翻译就是，如果用 NIV 的翻译做中文，就是你们好像捉乱党捉革命党那么捉我吗？即是当我是这样的人。耶稣去日日喺度教导人，喺圣殿里面教导人，点解呢班人就唔捉佢呢？要而家夜妈妈先嚟捉佢呢？耶稣喺圣殿教导人，佢哋都唔捉。耶稣咁样讲嘅意思就系，你大把机会日光日白捉我，你都唔捉。而家就夜妈妈嚟捉我。耶稣要指出就系呢班人嘅懦弱，害怕群众啊，同耶稣好勇敢嘅去面对敌人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是另一个对比。但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不以暴易暴，也不去逃避，他的目的就是要应验经上的话，他要甘心去牺牲成就救恩，所以他坦然受绑，松容就义。耶稣是以道抗暴，他用神的话语去面对敌人。耶稣最看重的就是神话语的应验，所以第49节话，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最紧要就是上帝的话语成就。面对敌人最紧要就是有神的话语，最紧要就是神的话语去成就。你想想耶稣面对魔鬼试探，他怎样面对？他三次都用生命记的话语去面对魔鬼的挑战，面对魔鬼的试探。在上一世纪有一个属灵伟人叫陶枢，他认为人类思想最高贵的本能呢，就是能够聆听神的话语，去熟读和思想神的话语。如果是这样呢，陶枢说我们可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做符合神的旨意，去胜过敌人。有一个的很出名的见证，到我在讲道都常常讲的，就是在1956年呢，有一班美国的宣教士去到南美哥伦比亚，去向这一班南美的厄瓜多尔，向一班奥卡族的一班的食人族去传福音。怎么知道这班人全部死了，这班食人族很敌对他们，很敌视他们，就将这五个宣教士全部杀了。这班宣教士有枪的，他不是没有武器的，但他没有向这班人开枪。这班宣教士 的心意就是，这班人都未预备 好死，他们死了不会上天堂，所以他们未预备好，但我们预备好，他们就这样殉道。后来这一班宣教士的亲人，有些他的姐姐，有些宣教士的妻子太太，就没有放弃上帝的话语。他觉得他们的丈夫向这一班人宣教，他们要秉承他们的位置，他们竟然就去回那里，继续向这班人，这一班奥卡族的食人族去宣教。结果呢，几乎整个部族都信主。而当年杀死在沙滩杀死这五个宣教士那六个奥卡族 的部族的人呢，全部都信了耶稣，而其中一个呢做了牧师，成为这个部族的一个基督教牧师。所以看到最重要就是用真理去面对这班的太太，就不是很痛恨这班人而得他死，不是，继续跟他传福音，要成就上帝的话语。所以当我们面对敌人，敌人可能是很凶恶，环境可能是很艰难， 但有神嘅话语，用神嘅话语以道抗暴咧，我深深相信赢嗰方咧，一定系持守神话语嗰方。最终赢嗰方一定系持守神话语嗰方。如果记得上个礼拜林牧师讲喺客西马尼园，耶稣教导门徒要警醒。我哋警醒其中一个嘅应用就系我哋要警醒去操练以道去面对我哋嘅敌人。所以你要问啦，我哋嘅头号敌人系边个咧？究竟你嘅头号敌人系边个咧？当我呢几年读神学同埋一路侍奉咧，我越嚟越发觉我嘅头号敌人系自己，系自己，系自我中心啊，系自我中心，系自私，系自取荣耀，系个自我。但系呢一啲对付呢个头号敌人咧，唔系靠咩自我修炼啊，靠咩读几多神学啊，社会制度啊，唔系靠啲咩法律规范啊。我觉得是靠福音真理，即是靠福音真理才能够去对付这个头号敌人，将个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搞定自我中心这个敌人，你才有能力去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当我们的生命以神为我们的主宰，我们有神的道，如果按圣经说，这个就是圣灵的宝剑，作为对敌的武器，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属灵的宝剑，同人世间任何的武器完全不同的。你想想，人世间的武器刀剑用耐咗会生锈，但是神的话语永远锋利，这个属灵的宝剑永远是可以有效有能力。所以我觉得要对付这个头号敌人，但当然我不是排除撒旦是一个遍地游行在想找人吞噬的魔鬼，都要去对付，我们要警醒。但如果我们的自我搞不定呢，其实我们有很多问题。莎士比亚讲过，他说我立身处世是靠真理和靠诚实。如果我丧失了真理和诚实呢，就等于我和我的敌人一起去打败我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好好去面对我们的敌人，包括自己？对敌之道，我觉得最重要是对敌有道，有神的话语去成就神的话语。神的道的总纲就是爱，所以要以道抗暴，应该好像耶稣在登山宝训那么讲，要爱你的仇敌，为那迫害你的人祷告，这样你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女。我常常觉得消灭敌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成一个爱主的人。所以如果你在家里面你觉得有一个敌人，有一个伤害过你的人，如果你在学校在公司有一个敌人，是一些常常跟你竞争摩擦跟你很不同的人，如果在这个社会里面有敌人，我这一排或者近年我发觉香港社会有一个很大的公敌，是一位姓梁的人，我跟很多人聊天都发觉哇，这个人被人闹到飞起。我不理你什么政见，如果你想帮他的，你起码为他祷告，为他祈祷。如果你有机会埋到他身的，跟他讲下福音。我觉得永远都是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成一个爱主的人。这个是一个最好最好的方法。所以如果今天我怎么应用这一段的真理，如果你未认识耶稣，我好鼓励你真的去想下，去相信耶稣，让福音入到你生命里面，去胜过自我，亦都能够赢翻敌人，敌人变成你的朋友，因为你有爱。如果你信了耶稣的，我好鼓励你继续努力去学习真理。当你面对这个世界这么多跟你敌对的人的时候，你是靠着真理，亦都是成就真理去面对。怎样学习真理呢？我常常都是这个应用，就如果你有翻团契的，你团契会查经，好好预备先去查经，不要求求其其查经，不要浪费了这些这么宝贵的机会。如果你每个礼拜花个半钟一班人回来查经的，这个是上帝很宝贝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有机会查圣经的时候，我们好好去学习真理，以致我们能够有道去面对我们的敌人。我们同心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想大家去安静去思想， 你现在正在面对一个怎样的敌人？彼得以暴逆暴，马可和其他门徒以逃避暴，耶稣就以道抗暴。有神的话语，我们有能力去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弟兄姊妹，你会怎样装备自己更认识神的话语？我们有安静回应的时间。天父，我们多谢你，多谢你赐下救恩，多谢你赐下圣经真理，多谢你差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让我们好好去学习谦卑降服在真理面前，我们靠着真理去过我们的人生。主，求你让真理成为我们得胜人生的一个关键，让我们的人生讨你喜悦，能够真的将敌人去转化成为认识爱你的人。祷告仰望。